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耶稣基督是超越旧约众先知，换言之，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完全超越世旧约的众先知的启示，不是说旧约的先知的启示不对，而是旧约每一个先知他所得到的启示都是部分的启示，唯有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人一个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是神将所有启示是给了耶稣。我们的耶稣同样是超越天使，因为天使在第一章第十四节那里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么？我们看到天使，神耶稣基督之超越天使，因为天使本身都是受命于信耶稣基督，被耶稣基督所差派，不单止成为一个信息的传递者，甚至是要服侍我们这一班已经承受了救恩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超越天使。但到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作者希伯来书作者就开始发出希伯来书里边的第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就是，究竟我们一班信徒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得着这个救恩之后，我们会不会失落这个救恩？换言之，在我们整个神学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争拗其中一个议题就是，究竟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永远都是过去一千多几年前到现在仍然是不断有不同的人在这个题目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发表。当然你说圣经究竟是不是真的好像我这样解释就百分之一百啱晒呢？我都不敢说。不过我们作为牧者，作为每一个的传道人，去到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都会藉着二千年里面我们的很多的前辈，很多的学者，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对圣经研究的人，他们用了二千年前不断去将一些的研经的方式，一些解经的原则，不断一代传一代传一代传到我们这一代。当然当中有很多的修订，很多的补充，以至到我们今天这一代，因为有过去二千年里边好多嘅前辈嘅鼓励、前辈嘅提醒、前辈嘅将一啲嘅好嘅嘢传落到今日，我哋必须要按着翻一啲嘅原则，好似圣经里边话，我哋要按着正义嚟到分解真理。所以当我哋去面对一个议题，究竟一次得救系咪永远得救咧？我上一次就话，纵然我嘅立论系一定系得救嘅，一次得救系永远得救。但是打从第三世纪、第四世纪，奥古斯丁同一个嘅伯拉纽已经有好多嘅争拗，系包括喺神嘅恩典同埋一个自由意志里边。呢、这个伯拉纽甚至讲到一个地步，佢话人可以藉着佢自己嘅自由意志系可以唔犯罪，佢唔再需要上帝嘅能力帮助，只要单系藉着佢嘅自由意志可以唔犯罪。点解咧？因为佢嘅观点，人系冇原罪嘅。以至到这个伯拉纽去到后期大公会议是定性他成为一个异端，去到这个世代里边，每世圣徒教会所谓我们简称的摩门教呢，某个情况都有这个观点。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点的时候，我可以很大声跟大家讲，各位弟兄姊妹，过去两年我因着我自由意志我没犯罪，你信不信呢？你哋唔敢讲，点解？梗系唔信啦，系咪？即系算啦，即系牧师成日都犯罪嘅呢度啊，即系嗱，弟兄姊妹。我觉得人仍然有罪性，但另一方面去到中世纪的时候，加尔文到阿米纽同样的亦都有这个争拗。不过当我自己再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觉得问题不在乎究竟永远得救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什么叫做得救。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会发出五个警告？这个是第一个警告，上一次讲了，他说为什么我们信徒要小心，就因为我深信神的公义，按照他的公义，他一定要讲这个警告，就因为神不会以有罪为无罪，那罪一定会带来上帝某些的惩罚，以至到上帝不会因有罪而无罪，看不到的，上帝不会的。所以在他的公义，他一定会跟我们讲，他说喂，我们如果是信徒仍然活在罪中之恶，仍然在罪里边的，喂，要小心一点、哦、如果他不断都在罪里边，就要小心一点、哦、但另一方面神亦都是慈爱的时候，他仍然给我们一条出路，就好像王子的比喻，这个细仔仍然有一条出路，他会去到回到爸爸门口，回到家门口，回到爸爸面前，他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所以今天我宁愿在家做一个仆人，我都要回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仍然有他的慈爱，以至到当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个人观点 就是说我们的得救只要我们真的去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打我们的心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生命一定会有改变，而这个改变是印证我们，印证我们，我们是一切得救，永远得救。而这个印证是带给我们，就算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仍然都是可以去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祂是一定会赦免我们所有的不义。但是希伯来书作者他讲完第一个警告之后，他就开始由第二章第五节去到第十八节，他就开始讲一个的论点。这个论点就是他讲回他自己这个警告之后，他说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都相信一切得救永远得救。因为在第二章第五节他开始讲，他说救恩是藉着耶稣基督而成就。因为这个救恩的很重要这个成就者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神学观里面，我们说圣父是计划这个救恩，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的神的仔是成就这个救恩，而圣灵呢是延续这个救恩，即是说二千年前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成就的救恩可以延续到今日，我们仍然都可以去信耶稣。所以去到耶稣基督他是成就这个救恩，这个作者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他说这个救恩是藉着耶稣基督而成就，有三部曲。第一部曲，第一部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降卑，他自己降卑，耶稣基督他自己主动降卑，甚至去到死。在第二章第五节那里，即原文即那个和合本就说，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他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如果看回这句圣经的原文呢，前面的直译呢应该多两个字，就是因为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为什么他会加两个字因为呢，就是因为前面第一章，那第一章第十四节耶稣基督超越天使，这个我们明白。所以因为这样，他说我就没有将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去管辖。如果 作为一个作者，他不将这个世界交给天使去管辖，如果看回上文的话，他应该交给谁管辖？大家明白吗？大家猜不猜到应该交给谁？耶稣基督，是吧？所以交给耶稣基督的管辖。那问题出现了，那问题出现就是将来的世界是什么意思？即是当然我们经常都说将来的世界就是什么？未来的，是不是末世的？我们经常都说哇，末世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就是去到新天新地，哇，这个末世。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将来的世界是什么观点呢？我们必须要探讨究竟这个作者讲了什么，究竟他指什么时间。我们读两段圣经，好吗？我们读第一章第二节先，好吗？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世界。再读第九章廿六节，准备一二三。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给祭，好除掉罪。如果我们从希伯来作者这个节圣经来看，我们发觉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末世的将来的世界是指向耶稣基督藉着死复活升天后的时间，即换言之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去到耶稣基督再回来之前的中间这段时间，也都是今日你和我的活在这个时代。即换言之，今日你和我活在希伯来书作者的末世的时间，而这个时间这个时代谁在管着？耶稣基督管着。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基督管着，即是说今天耶稣基督仍然管着这个世界。当他讲完这个承接第一章十四节之后，他就开始由第六节去到第八节，他就引用了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六节，是讲到人算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篇诗篇我们很喜欢，特别有首诗歌都是用这篇诗篇成为歌词，不过我不记得怎么唱，如果我记得怎么唱我就会唱给大家听。他就说啊，人算得什么？ 喂，神都顾念我，神都眷顾我哋。嗱，眷顾呢个字其实系有行动嘅，即系话神唔系话我顾念你，我眷顾你而冇行动，而系真系有行动嘅。童子军一行一善系佢个口号，一行一善。头先我见到好多童子军喺出边啦，即系因为我一望到童子军就一行一善。但另一方面，这个人行一善真的要行出来才行的嘛，即不是说只是讲一下人行一善，如果见到我这个人家都不让座的，就不是人行一善，是不是？所以变成有行动的，神的眷顾，神的顾念是有行动的，神不是只是得个讲字，他说人选得什么，神都顾念我们，世人选得什么，神都眷顾我们，就算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不过上帝仍然俾人有荣耀尊贵为冠冕，与神同工，可以管理呢个世界。所以万物万物一切神所做嘅嘢都会伏喺人嘅脚下。哇！我哋好巴闭嘅，知唔知啊？我哋人都好巴闭，但我哋话人算得咩啫？你望喺隔篱啊，人算得咩啫？系咪真？但系神却顾念我哋。嗱，如果我哋真系用诗篇第八篇呢个观点摆咗喺希伯来书第二章嘅时候，呢个作者忽然之间。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亦引用了这个诗篇第八篇，是人。如果是人的话，我们开始有些矛盾。矛盾就是第二章第五节，我们讲这个作者承接第一章，就说耶稣基督超越天使。换言之，第二章第五节是讲耶稣基督。但去到第二章第九节呢，我们读一读第九节好吗？准备一二三，唯独下一张发破，准备一二三，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第二章第九节就出现了谁？耶稣。好像很矛盾，前面是超越天使，但去到第九节他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什么小一点，前面就超越，这里说什么少一点，跟着下面括住那里说，他说或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少，暂时。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第二章第五节讲耶稣，第二章第九节很清楚是指向耶稣，那第六节到第八节没有人忽然间变成是我们，换言之，这里是讲着耶稣基督的100%的人性，即是在他的人性里面，耶稣基督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他去到这个世界上，他甘愿自己降卑，他自己降卑成为一个比天使微小一点，不过是暂时性的，是暂时性的微小一点，是他自愿地降卑，甚至去到最尾，他愿意为人而死，使为人人尝了死味。他死，他甘愿降卑来到为人人，为你为我，你望住隔篱是为他为我而死，耶稣基督是为他为你为我而死，他为人人而尝死味。但最大问题，最大问题第二章第八节出现了一句圣经在诗篇里面没有讲，就是最后那句，就是他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第八章第六节所有东西都服人，去到第八节前面都说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好像一个矛盾，又服又不服，又服又不服，大家明白吗？就好像一个矛盾，究竟服不服呢？我们很喜欢说你服不服呢，是不是好像又服又不服？但其实这个就是神学里边另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我不知道怎样翻译，英文就是好像拿了但又未100%拿了，好像有的，但好像又未完全。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观点，就是神的国，天国，神国或者天国，英文就是 The Kingdom of God 或者 The Kingdom of Heaven， 神国和天国。天国观在圣经里面很有趣，天国观就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观点。天国在哪里啊？神的国在哪里啊？耶稣基督第一次回来，就是第一次来，就神的国已经好像在这里了。圣经说天国在哪里啊？天国在什么？心里。咦？天国在这里。但是这个天国是不是完全离开呢？又不是，因为去到启示录 最尾嘅时候，新天新地嗰度未，好似未系咁嘅样，即系天国亦都系 already but not yet， 即系好似真系嚟咗。点解咧？因为天国呢个字，呢个 basically 呢个字好有意思。呢个字天国呢个 kingdom 呢个字，呢个字嘅本身嘅意思唔系一个版图啊！大家明唔明意思咩叫版图啊？我哋话中国嘅版图有几大啊？我哋都唔知几大。因为而家仲系争紧嗰个岛啊，即系唔知咩岛啊，即系个都争紧岛，哇！个版图有几大啊？嗱，我哋谂紧版图，我哋谂紧天国就一个版图，意思就话我哋喺 GPS 打天国，希望呢个 GPS 带我去天国，去到版图嗰边。但系呢个字嘅原意唔系一个版图，呢个字嘅原意系一个管治嘅原意，管治。即系换言之，如果我嘅心，我嘅生命被神管治，天国喺边度啊？天国就喺我心度。如果我哋嘅教会被神管治，神嘅国就喺教会里边出现。即系话今日我哋愿意被神管治，天国喺咩度啊？喺度。不过 ，but not yet， 因为真正嘅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疼痛，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眼泪。今日我哋会唔会病啊？各位弟兄姊妹，会。今日我哋会唔会死啊？会，系咪？我哋会噶，但系到。将来喺度耶稣基督再翻嚟嗰时，我哋整个新天新地系变晒，嗱嗰时就真正嘅天国嘅完全嘅临在。以前有一本书系一个好出色嘅新约学者，不过而家呢一代嘅神学生咧就未必一定个个识佢，即系因为呢个神学家系我哋读神学院嗰时咧系好尊崇呢个嘅长辈，呢个长辈叫做 George Ladd L A D D， 咁啊佢曾经写一本书讲到神国嘅观点。个名叫做 The Presence of the Future， 我讲紧 The Present 定系 Future 嘅啫 ，The Presence of the Future， 好似我哋有出戏回到未来咁样，即系哇回到未来，咁究竟未来定系而家咧咁样？嗱 ，The Presence of the Future 即系神嘅国就系 Already but not yet， 嗱呢个系好重要嘅观点，天国未完全嚟到。如果今日有人同你讲天国已经喺度噶啦，今日你可以唔会犯罪嘅，冇可能。我觉得这个不会是啱的教导，这个是我觉得是甚至是回到第四世纪那个帕拉纽的教导，有它的危机在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整个天国观的观念。第二，耶稣藉着死，第二部曲就是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由第十节去到第十六节，中间十四节，他忽然一讲耶稣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从字面有一矛盾的，好像掌死权的是谁？是魔鬼，是吧？败坏消灭掌死权的魔鬼，好像这个死的权柄是在魔鬼手里面，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这么教的。我们刚刚讲完约伯记，大家记不记得约伯记？唔记得了，因为去年的事，即是现在记得希伯来书已经感谢主了，真的。但是约伯记很明显，撒旦去到神的面前，他控告约伯，他说约伯，约伯这么喜欢你，当然了，给他钱，给他人，给他仔，给他仔女，哇，这么多的财产，他当然喜欢你了。神就说，得，你拿走他的财产，拿走他的健康，不过你唯一不能够拿走的，就是他的命。真正掌死权的不是魔鬼，但为什么这里会讲掌死权的魔鬼？神要耶稣基督藉着死去败坏，去消灭掌死权的魔鬼。很明显，如果魔鬼这个死是魔鬼的工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咯。而魔鬼的原意就是控诉者，魔鬼最喜欢控诉我们。哇，看你的样子，怎么像耶稣？一旦又犯罪，看等他死，看他死，是不是？死是魔鬼的工具，他用这个工具来去恐吓我们。所以我那时不是说过，我们千祈不要讲这个魔鬼的工具，我们不要说死啊死啊死啊，反而说什么？主啊主啊主啊，就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宣扬这个的魔鬼的工具？我们不要被魔鬼的工具来去令到我们的人生是那种带来不断有恐惧。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的罪就一笔勾销。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的罪一笔勾销。 就算我们信耶稣之后偶然被国法所胜，上帝仍然给我们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可以去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神是公义，神是信实，祂一定会赦免我们所有的不义，是所有的不义，不是剩下少少，是所有的不义。问题今天我们有没有明白上帝的声音要我们去认罪悔改，不是要我们死，魔鬼就要我们死，但是神要我们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讲神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这个死权不在魔鬼那里，不过魔鬼利用了这个死来去恐吓我们，因为他控诉我们有罪，不过我们愿意去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罪就得着赦免。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我们会犯罪，不过我们需要悔改，需要认罪悔改，神一定会赦免我们。而这里第十节很清楚的，是耶稣基督自己走上十字架，他是自己走上十字架。所以救恩藉着耶稣第一部曲，他因着他自己的降卑，他去到死，而他死的目的第二部曲就是要败坏，要消灭掌死权的魔鬼，不被魔鬼再用这个死来恐吓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第二部曲，因为第三部曲呢，他突然间在十七节十八节就讲了，他说耶稣基督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读一读这节圣经好吗？准备一二三。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就忽然之间就说，他耶稣基督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不过他凡事跟他的弟兄一样，即是他的身份仍然是百分之百的人性，即是我们的耶稣是百分之百是神，百分之百是人。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他是不是 50% 是神 50% 是人，不是，他是百分之百是神，百分之百是人。所以当耶稣基督去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同样是痛苦的。我们不要觉得耶稣基督没有痛苦，他钉是他什么痛啊，他是神来的嘛，即他明知自己第三日复活死就死吧，死就死吧。如果今天上帝跟他说你死第三日复活，我都试一下死，试一下没所谓，跟着一复活即写本书，即是死三日之后的见证，哇一定要畅销。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这样耶稣，因为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面他是痛苦，他真的曾经讲了一句说话，他说父啊父啊，为什么你要离弃我。他去到一个地步背负了世人的罪的时候，连感觉到连神跟他这么亲密的关系都好像都会令到他孤单那种的痛苦。弟兄姊妹，大祭司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是人，有百分之百人性，但是他是大祭司，但是圣经说他是慈悲和忠信的大祭司。但大祭司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了122次，而当中有17次呢是出现在希伯来书，而当中17次当中有10次呢是这个作者就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而整部新约只有10次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换言之，唯一一个作者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就是希伯来书这个作者。耶稣基督不单是君王，不单是先知，他也是大祭司。但大祭司的工作，如果看旧约，他是为百姓献祭，献赎罪祭，一年一次去到至圣所来到献祭，挽回祭就是赎罪祭，他为以色列民来到去献祭赎罪，一年一次。但是换言之，大祭司的工作是为百姓的缘故去到神的面前。所以大祭司的生命的素质其实不需要有慈悲，因为他是献祭者，他不需要慈悲，你犯罪现在帮你献祭一下，样他的责任是指责你有罪。但这个作者却称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有慈悲。这个慈悲在新约圣经出现了两次，这个字第一次就是这里，第二次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那个连率，连率就是八福里面的连率。即换言之，神是有恩典，这个大祭司有恩典，这个大祭司是能够好像耶稣的教导是77次仍然有宽恕。 而同样佢唔单止有恩典，佢哋系一个忠信。咩叫忠信呢？就系忠心，就系神托付俾佢所有嘅嘢，佢做足嘅，做足。佢唔会托手赞，佢做足晒上帝所托付俾佢要做嘅嘢。所以呢个大祭司有恩典，呢个大祭司系有忠心，以至到呢个大祭司佢为百姓、为你、为我，佢献咗呢个赎罪祭。挽回祭亦都有赎罪祭嘅意思。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唔单止系大祭司。如果睇翻上文，我系睇到耶稣基督除咗佢嘅身份系大祭司之外，佢亦都系祭物。佢将自己成为祭物嚟到献俾神。所以当耶稣基督开始出嚟嘅时候，啲人望住耶稣基督就讲：神嘅羔羊，除去世人嘅罪。启示录里边有讲，坐在宝座上嘅羔羊，好似被宰杀过嘅羔羊。嗱，圣经系冇矛盾嘅，你睇翻成个圣经嗰个部署系冇矛盾嘅。我哋睇到耶稣基督唔单止系大祭司，佢甚至将自己嘅生命成为一个献祭，所以救恩系白白嘅。是白白的，不过救恩的救恩的价值是无价的，因为救恩是将耶稣基督的生命自己摆上，你都献上，为谁啊？为你、为我的罪而献上，你都将我们所有的罪因着他自己这个祭物的献上，你都一次过就搞定。所以我们不需要年年都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需要。所以菲律宾的人年年钉的人在十字架是不对的，我们不需要再钉人在十字架，不需要钉耶稣在十字架。第六章会讲，迟些去到第六章会更加去讲，我们没可能再重钉耶稣基督多一次在十字架上面，一次过就能够成就整个救恩。因着耶稣的超越，他不单止是大祭司，他将自己成为祭物。因着他是大祭司的缘故，因着他是人的缘故，他凡事都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他明白人的需要，他知道今天我们受试探那种的痛苦，他知道我们受试炼那种的艰辛，他知道的。所以耶稣说，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能够救你们出去。我昨天讲完到师母跟我说，我就预告一下先，我昨天回去才听到师母说，他师母忽然跟我说，他说他决定在11月讲到的时候就讲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哇，又讲第二章，那我有什么特别不好啊？问得啊，即是我们夫妻什么都可以讲、他就说，不是，你不是讲得不好，他说我会讲应用篇，你讲释经篇，他就讲应用篇，你们祈祷看他说不说啊。我最重要是不要跟我有矛盾啊，有矛盾回家先讲，不要在这里讲。弟兄姊妹，原来耶稣基督他不单止是大祭司，他是祭物。如果耶稣基督将他自己的生命来到成就这个救恩，而我们今天已经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救恩会不会失落呢？昨天我收到，在 Facebook 收到一个人跟我说，他牧师啊，我相信他不是我们教会，他说他们教会有个牧师忽然之间不见了，在教会人间消灭了。他说这个牧师抛妻弃子，同了第二个女人去了不知道去哪里。哇，香港都有这些东西，香港都有这些东西。他问我怎么办，他说牧师成日都搞到的，没犯奸淫，自己都犯奸淫，我都答不到你，真的。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不過這件事不知道真還是假，我真的不知道。如果真的是真的，我反而成為了我們自己做牧者的一個很重要的反省。究竟我們今天我們的生命是不是與蒙召的恩來到相稱？即是換言之，今天我們有信仰的人，有基督耶穌生命的人，我們接受了耶穌基督的生命在我們生命當中的時候，聖靈就會在我們的生命裡面為罪、為義、為審判，叫人知罪的時候， 我们就会去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但撒旦只会控诉我们的罪，但圣灵是会将我们的罪来提醒我们，喂，你要小心，快点认罪悔改。他不会要我们死的，但撒旦却要我们死。所以弟兄姊妹，一次得救真是永远得救，问题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个得救是否真的将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我深信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生命一定有改变。如果你说到现在都不是很觉得自己生命改变的，你回家再祈祷、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提醒你一定有改变。当然大奸大恶的人觉得自己容易改变一点、容易找到自己一些改变，但是我深信就算作为牧师的下一代，作为我的女儿，她自己都看到自己是有罪，是需要她自己去到耶稣面前，亦都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她个人救主。信耶稣没得世袭的，信耶稣没得痴的。以前我妈妈成日跟我讲，她说她阿仔你咁孝顺我，将来去天堂，我捉住你只脚就去上天堂。我对不住阿妈，得搞唔掂，你都唔懂我只脚嘅，我系你自己要信耶稣。结果佢七十几岁信耶稣，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信耶稣冇世袭，信耶稣亦都冇可以痴，冇得痴，系自己去到神嘅面前。而信耶稣之后，生命一定有改变。如果今日我哋能够圣灵内住喺我哋生命当中，我哋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愿意信服喺圣灵嘅带领底下，我哋冇可能呢个救恩系会失落嘅。睇晒成部圣经，我哋唔好净系睇片面，救恩一定唔会失落。